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段圣经是我个人觉得新约里面最难解的一段圣经，非常非常难解，非常难明白，而且常常被大家忽视。是哪一章呢？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的罗马书第七章的头一半。我们一般认为这段圣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可能是错的。我们先稍稍把它看一看，我们从第一节呢看到第十三节啊，因为我们前一次从十四节开始读的，对不对？希望大家从十四节呢一直到第八章的前半都已经会背了。这里从第六章开始就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有这里面重点有好几个，但是这里面有一句非常惊人的应许，就是第六章第十四节，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他说什么？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句话会不会背？这句话跟我们有没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宣告，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个很新鲜哦。现在有哪一个基督徒敢宣称说罪不做他的主的？对不对？每个人都在罪上还在失败。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也不是说你需要很有学习啊，他是写信给信徒，不是写信给使徒哦。所有信主的人，所有受洗的人，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然后有一个因为，这个因为是什么？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请问罪之所以不能做我们的主，跟底下说的这句话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跟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实行是怎么样，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经验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因为在恩典之下，所以特别松懈。虽然不能说是故意去犯罪，但是呢，每次还没有犯罪，我都已经知道主原谅我了。所以真的啊，是有点这个心态了，没对自己这么苛刻吧，对吧？但是我们学会了很多的话，什么哎，我很软弱啊，对不对？我还小啊，但这里讲的是斩钉截铁的，没有例外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单就着这一句话，我们就必须欠自己这么多。把第七章好好的读一读，明白这里边的道理是在什么地方啊？先别自己花功夫去想，别想，你想不出来的，想不出来的。好了，那么第七章啊，我们先开始念一下。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那这又是引起我们误会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就好像是对谁说啦？啊，对以色列人呐、从前呢还没信主的时候做法利赛人的人呐、总之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好像没律法的，是不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那啊，这段话显然是对犹太人讲的，我们就不用怎么去读它。可是不是哦，他刚才别忘记刚才讲的，你如果真的要胜过罪，你一定要明白律法，我们不在律法底下，这一件事情和我们有多大、多么重要的关系。好了，那他现在就开始讲，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他从哪里开始说呢？他从一个反问，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叫拍案惊奇的这种 common sense 啊，再普通不过的道理，对不对？那不是废话吗？我这两天接到一张陪审团通知 Jury Sermon， 给谁的你知道吗？给我妈的，给我妈的。我妈今年八十有四了，眼睛看不见，要她去做陪审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爸过世之后他发了一张来，那是给我爹的，那就更荒唐了。这人都已经不在了，你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你岂不知道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那我们先猜猜看，他为什么要从这一点开始讲？
我想，因为律法管的是肉体，活的那个是就是肉体，没有 我觉得律法是肉体。
你觉得律法管的是肉体？
因为死的话，他律法就不能管
了。哦，好，有道理，因为死了，律法就不能管了。以 common sense 对 common sense，
基本上这个律法跟我们的关系
叫，哎，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律法跟我们的关系。
方向，爸爸妈妈并不是你们的东西，我是过来的。
你过两年你还敢讲啊？对不对？律法，因为到现在为止，他讲了很多的恩典，因信称义。可是以色列人来讲，尤其在律法以下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保罗他们被人家攻击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废弃摩西律法，践踏摩西律法，对不对？因为这两个是简直就是不相容的啊！你怎么可以不守这个律法？不守这个律法还比守这个律法要好，天下哪来这样的事？那就算这事是真的的话，那你原来跟律法的关系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你看，做爸爸的骂儿子，那你现在还是不是我儿子？这是最后通牒了，是不是？你做其他的事情，就算你有理，那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你还管不管你这个做爸爸的，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心情，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跟从前的律法关系是什么？他一下子就一针见血打到问题的中心。不在乎律法，也不在乎我们是以色列人呢，是外邦人，更不在乎这个律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变。但是什么东西变了？我这个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的，这个变了。所以他说，岂不知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这是很高明的一件事情啊！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总是试着要回到这个哈，保罗怎么把罗马书写下来，那个还没写下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就说那个境界里好了。那学音乐的人，学古典音乐的人，他们把这个巴哈的什么十二平均律啊，这个让你听起来很枯燥的名字，它叫做音乐的旧约圣经啊。贝多芬的奏鸣曲叫做新约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巴哈啊，他这个被称为音乐之父，他为什么称为音乐之父？他写很多东西是为了告诉你怎么作曲。他还不真的是为了演奏啊！你小孩子要是弹，一定弹有一本叫做 Two Part Invention， 一只手一个旋律对位，还有 Three Part Invention， 两只手三个旋律。他当时他要去应征一个教职，他为了证明自己很会写，他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论文，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写下来，结果不但成了理论上的杰作，也是音乐上的杰作。那所有学琴的人、学作曲的人一定要回去学，要学这个曲子。为什么？你学会了之后啊，他能够教你怎么把一个作品写出来。我们不是要去学怎么写圣经，可是绝对对我们有益处，就是你能够回到圣经还没有写成、快要写成的时候，保罗的罗马书快要下笔的时候，他怎么想的？他是经过整理过的。你想，他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他一定先想好了。想好了之后，他从这里开始谈，他从这里开始讲，啊。那这是我们尤其知识分子在练习传道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还要知道你要怎么讲。那个怎么讲啊，往往你要找一个很好很好的入手点啊。你如果来跟导令上课，他们跟小孩子怎么讲课，他们开始告诉你怎么上课、怎么预备课的时候，他一开头第一句话最重要，他一定要在第一句话就抓住小孩子的注意力，那一句话出来就能够把他全课的内容引出来啊，那个是很有学问的，呵呵，那个真的是很有学问的。我们大人传福音也是一样，你像凯宾到现在还很记得他第一次听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是信什么？是信神，是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你把它翻回来，再去找了一个立足点，就能够吸引慕道友的注意。这里也是一样，犹太人、基督徒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种种的辩驳。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我们还在律法以下，我们跟摩西所传的，我们这个以色列人的传统，这一切的东西跟我们的关系，那怎么处理呢？我现在不能够有了新欢就把怨妇丢掉了，对不对？那保罗这个问题可是搞明白，岂不晓得律法管人 这也是很高明的一个字啊。在旧约里边，其实你很少看见他这样形容，就是律法跟人的关系是什么？管人，律法管人。那他为什么会把律法管人这件事情提出来？前面在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犯罪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犯错了？
就是律法，你
叫对啊，妈妈叫你不要动不要动，你去动了，那个妈妈没有叫你不动，你就不知道，对不对？妈妈叫你动你就那个了。他们有个实验是这样的实验的，两家的小孩子摆在一个屋子里面，不跟他们说任何的话，那屋子里面很多很多的糖果。有一家的小孩呢，妈妈是平常严禁他吃糖的，还有一家的小孩呢，是爸爸妈妈从来不去管他们吃什么的。这两个小孩往屋子里面摆，你认为实验的结果是什么？有律法的那个小孩啊，就干什么？哎，拼命吃。平常就没人管那个小孩怎么样，他不吃，他要吃他吃一点点就算了啊。那这当然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小孩才是对的，可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个现象跟圣经所讲的是一样。那保罗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已经抓到中心了，律法干什么？管人。我们跟他发生的第一个关系，我们是觉得他在管我们，十诫给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个不可是什么？是干什么？是管人。嗯，这个字其实用得非常非常高妙，你没话讲的，他这个字用得准确，你马上就把他说服了。因为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字来形容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他现在所要讲的事情，你想不出来吧？你总不能说律法爱人吗？律法保护人吗？律法保护老百姓？这个当然不是讲的法律，是讲到神给我们的律法，不可吃，不可摸，不可拿，不可行，不可做，或者需要干什么需要干什么都是你不愿意干的，花要费财费力很麻烦的事，献祭啊，守安息日啊，是不是？这都是叫什么？律法管人。可是这个律法管人有一个特色，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好，先欣赏他这句话有多么高明。讲完了举个例子吧，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又是废话，对不对？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那当然嘛，这有什么好讲的？哎，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好了，你看他举的例子呢，是让你百分之百没有话讲的，这是不可能辩驳的。然后他开始引申了，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做淫妇。
可是我不懂什么叫丈夫的律法。
哎，所谓丈夫的律法，不是丈夫发明的律法，就是什么是丈夫，什么是妻子，这是一个律法。
嗯，
对不对？你受这个律法所管，你跟你的丈夫之间那个关系若是活着的，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死了，两个人都从这个律法底下得自由了，他是这个意思。
夫妇的律法。
对。夫妇的律法不是丈夫发明的一个律法，不是要你听丈夫的话。哎，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做淫妇，这又是废话。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了，他讲完了，他讲完了，他现在开始 application。 他先说，他很得意啊，他有点得意，他说我的弟兄们。他好像茶都摆好了，桌子都排好了，对不对？你们已经辩不过我了，我讲给你听，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这是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懂不懂？懂。你们把这个话再详细的讲一遍。所以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律法还能不能管我们？假如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以色列人，旧约有十诫，这十诫还能不能管我们？不能管我们。为什么不能管你呢？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主耶稣死了跟你在律法上死了有什么关系呢？
借着
什么叫做借着他死了？那主耶稣是律法呢，还是那个丈夫呢？ 他刚才不是说丈夫死了吗？
别人
没死，别人活着，别人把你娶去了。
他这个意思说，基督就像丈夫一样，丈夫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律法，因为基督已经离我们去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你就去给嫁给律法了？
不，嫁给基督，嫁给基督。
你不是说基督替我们死了吗？
我的丈夫死了。
你的丈夫死，你的丈夫原来是谁？
基督，
不是。
你的丈夫原来是谁？所以我说这没这么简单，你把它一个一个对起来，你就对起来看。
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原来的时候是那个，这地方是妻子死了，那个妻子又复活了，那时候嫁给主。
所以我就说你再想想
丈夫是对的是律法，
丈夫对的律法讲，
然后别人就是基督，
但是律法没死啊，律法还活着呢。
对啊，
所以你不能说你的丈夫死了，你丈夫是妻子死了吗？
因为如果律法跟我们关系，假如说律法是丈夫说我们妻子的话，那么现在是妻子死了。
假如这个律法还活着，这律法还活着，我们是律法的妻子，那律法得死了，可是律法没死啊。
但是妻子
死了，妻子怎么死了？
啊，妻子
救我，救我，
救我！什么是救我？
啊，这个我觉得不能硬套。
他肯定可以硬套，因为他非常得意，他想出这个例子来呢是非常非常的得意的。
嗯，
肯定是你驳不倒的，你要是不能硬套就麻烦了。
借了基督的身体，老是说。
表示说什么？
已经不活，我们什么东西，某些东西已经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律法对我们已经没有作用了，因为我们不活在律法的世界上。
嗯。
我们不活在律法的世界上，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把那个取掉了。
从神那边讲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身体啊，到底有哪一些的含义在里边？我们一般很简单的讲说啊，他替世人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没有别的？
那罪的起因，这世界上的罪起因就是因为律法，所以他替我们死掉，他把律法也毁掉了。
是不是说律法使人知罪，对不对？
啊，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所有的罪全部都担当下来了。
嗯，
啊，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呢，这个罪就没。这个死人之罪，这个罪就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束缚力，所以这律法对我们没有束缚力，律法就
不能管我们，
就等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觉得还是感觉那个，说耶稣基督身体钉在十字架上，这
是什么？
满足律法。
什么叫？为什么说他是满足律法？
因为他受了律法的应该，就是说我们的罪应该受到了该受的惩罚。
该受的惩罚，
对，罪的最终价就是死嘛。所以说，耶稣的身体被钉死了，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被钉死了。
嗯。
然后这个死呢，如果把律法都看成丈夫的话，等于是这个我们都原来是律法的妻子。
嗯。
这个妻子死掉。
OK。
是这样。
OK。
然后有一个出来之后，我们成为一个跟他就没关系了，是新的妻子嫁给你的。
我们先问一个远一点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你说这些问题，你说有没有什么？这些真的就是所谓的，这些是必须要明白的神学的问题。就是如果耶稣基督只替我们死，没有替我们复活，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没戏。
为什么没戏？
没下半段，就上半段没下半
段。我下半段有什么跟上半段有什么不一样？他还是替我们的罪。
他要复活了，我们才去嫁给他。
在神面前，如果他只替我们的罪死，他还是一样无瑕疵的羔羊，
嗯，
对不对？他仍然是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他没有复活，那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罪就没死，
就
没
有，
但是没有一个新生命出来，
没有永生，
没有
复活，
所以还管着我们嘛。他如果不复活的话，这还在管我们。
所以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你才知道他这些在这些字上他这个用的多么准确啊！耶稣死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我们什么？称义，称义，称义，称义是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OK， 你受罚。哼，你刑期满了，并不表示你一般像我们这边判重刑的人都还有一件事情，除了你要坐牢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褫夺公权终身，是吧？ 把你整个的公民权拿掉，
剥夺公民权，
哎，剥夺公民权，政治权利终身啊，你不能再投票了，你就算从监里面出来，你已经是个次等人了。那个叫没有称义，你虽然可以说，哎，我已经就着我所犯的罪呢，已经还了，我自己进去是个年轻人，出来是个老头，是不是？那现在耶稣替你死了，你进去是个年轻人，出来是个年轻人，你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权利呢？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耶稣不但替我们死，又替我们复活，对不对？那替我们复活呢，叫我们称义，让我们一切的公民权呢，政治权呢，都回到我们身上。哈，这是我们一般大家比较了解的。还有一件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所谓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什么意思？你说耶稣很爱我们，他是神的儿子，无瑕疵为我们成了赎罪祭，可是你敢不敢讲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敢不敢讲？敢讲？你不敢讲吗？实际上那个话是对的。
后面有吗？
有啊，圣经有这样的话。什么叫做咒诅？什么叫做咒诅？从神对罪的一个怎么讲啊？一个抛弃哈，等于这样说，对不对？神对罪的一个抛弃啊，一个隔绝，一个赶离，叫做咒诅啊。所以你看，地从亚当受了咒诅，亚当就要从伊甸园被赶出去啊。该隐再受咒诅，就要从耶和华的面前干什么？流离飘荡，离开耶和华的面前。咒诅是与神隔离的意思，咒诅是因为律法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律法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一个结果叫做咒诅，因为那一个咒诅，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不但是钉上去了，而且怎么样，死了，而且埋葬了，埋葬了啊！什么叫做因着基督的怎么样身体啊？然后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实际上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死了？在律法上死了，把我们赎出一切的律法以及与律法有关的咒诅。因为照着旧约来讲，律法跟咒诅是没有分别的，不是说律法是咒诅，而是因为人不能满足律法，所以律法一来，下一个阶段就是咒诅，对不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可能不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眼里。耶稣替我们成了咒诅，实际上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律法里怎么样死了。我们是借着他是与我们所有的人的所谓的旧人认同啊，那一个本来属于律法的旧人死了，死了。我们中间有一个死亡的关系。他并不是说律法死了，甚至包括前面所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被律法约束，丈夫死了他就归于别人，实际上他在这讲是一个死亡的时机来到他们中间，无论是丈夫死了或者是妻子死了，这个死把他们的关系隔断了，他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真的说律法等于丈夫，我们等于太太。
这个丈夫到底是谁
啊？
你说的这个第二节你丈夫呢到底指谁
啊？这个你就把它想成，从中国话里讲叫金蝉脱壳，这就大概明白了。什么叫金蝉脱壳？它壳还在那里，可是蝉出来，蝉还是蝉那个样，还原来那个样子，原来那个样子挂在哪里？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咒诅，这是从神来看的，神来看，他必须要满足一切的律法的要求，却从律法上找不出任何的瑕疵，所以他能够够资格担当律法的咒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思想，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孩子好，好到什么地步可以当美国总统？不不不，你这个孩子好，好到什么地步啊？可以替全世界的人死，这个好，这个好，对不对？耶稣就满足了一切律法的要求，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身体死了。我们前面讲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他既然死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死了，律法还管不管我们了？不管了，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死亡把它隔开了。既然不管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再去嫁人了。嫁谁呢？嫁谁？
嫁基督。
嫁基督，基督不是死的，对对，基督必须要复活。
嫁复活的基督。
嫁复活的基督。
哎，那我 我问一下，我们开始为什么是基督的那个妻子？
我们开始不是基督的妻子。
那这个到底是？
我们开始是
开始的丈夫。
我们开始是属于律法的，是在定罪以下的，是在良心底下，在律法底下。对，律法管我们。啊，律法管我们。我们现在只是因为基督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这样基督就与我们有关系了。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得不到他这个关系。
啊，所以你在说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代表了律法，
代表了律法已经咒诅了。那这个咒诅呢，已经把人钉死了，在律法底下人已经死了，而且是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把自己，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把自己摆在基督的死里边。这个你要讲，从神学上来讲，是一个相当相当深的一件事情。你的受洗的意义是什么？真的是把你自己摆在基督，做成了工作。那基督做成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成了律法的咒诅。那这部分你懂也好，不懂也好，你做完了就成了。做完了成了之后呢，你就嫁了一个新丈夫。这个新丈夫是谁啊？复活的基督。那这时候你可不可以叫淫妇啊？不叫淫妇。你是不是同时侍奉两个丈夫？不是，前面的已经死了嘛，对不对？对你来说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哎，我们就说人格分裂好了啊。所以常常有人说基督徒很矛盾啊，我又觉得我不好啊，觉得是个罪人啊，我又觉得我是神的儿女啊。你讲的一点都没错，我是不是伪君子？你不是，你要最准确的讲，你是人格分裂了。一方面你知道你自己不对，你知道是自己是罪人，可是这一个手续很重要，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里。同时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你又把自己归给他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讲到前面所说的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人。哎，为什么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一般我们把这段话一定跳过去的，我们不去管它了。所以这段话要是不去管它，你搞不来的。怎么说？他会继续讲啊，因为你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就可以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好了，他开始解释了，他又有一个因为，第五节，对不对？这个因为是解释我们从前在律法底下怎么犯罪，这个非常非常的高明，这可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学问里面找不到。他是这么说的，因为要仔细读，我们这个人从前干什么？属肉体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在是属肉体的人了。照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死了埋葬了，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啊。这节圣经其实是跟第四节对起来，但是我们先不去管它，先把这句话弄明白再说。再说一遍啊，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条件。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是属肉体的？是，你的身子里面肉体最大啊，我们解释了好多次了啊，这个事情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你抓紧了这件事情，大家没有话说。你肉体最大是什么意思呢？你饿了，你的肉体饿了，他就会要你想办法给他吃。你说我的肉体饿了，我的灵魂不给他吃，大家都觉得很没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你的灵魂饿了，你的肉体不给他吃，这个没关系，这事情很不公平的，对不对？你说你要睡觉，是谁要睡觉啊？说你的肉体要睡觉，对不对？刚才我们姐妹病了，快不行了，什么不行了？他说肉体不行了。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属肉体的，肉体最大，在我整个的人里面，肉体成了我第一个需要。我们属肉体的人有什么不好呢？哎，有个毛病，什么毛病？那因律法而生的恶律，因律法而生的恶律，这句话可是有学问。本来不是说我们肉体里面有很多的邪情私欲吗？对不对？这个邪情私欲使我们做成所谓的罪人呐、啊，让我们做犯罪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是因为有罪而犯罪，还是因为犯罪而有罪啊？我们是因为有罪而犯罪，因为我们里边有问题，外面就表现。那亚当是因为什么？亚当是因为什么？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有罪。哎，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是因为犯罪而有罪的。亚当的儿女生下来就通通都有了罪了。但是亚当跟我们的确不一样，他是因为犯罪而有罪，我们是因为有罪而犯罪。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恶欲从哪儿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不是说本来在不在里边，而是什么时候发动，他这个可有讲究了。因什么而发动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同意不同意这句话？现在搞清楚了，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但是他们现在学心理学的人就搞这套了，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嘛，小孩一屋子东西，你跟他说这个不能动，好，妈妈出去了，他等一下他就一定动这个，他非动那个东西，这个叫做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家什么东西都有，是不是？姐姐不玩，妹妹就不玩；姐姐一要干什么，妹妹马上要干；姐姐一洗澡，妹妹要去上厕所，就是这样。昨天晚上还在那闹，
每次都这样，那东西摆在那，只要一个人玩，大家都来。
对啊，这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这句话可是有学问，你把它背起来啊！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那这句话已经快要给我们答案了。什么叫做罪必不能助你做你们的主？有一个诀窍是什么？不能活在律法底下，老兄们。不能活在律法底下，他底下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讲。根源其实是要把律法去掉，不是要把别的东西去掉。
律法是人定的，
这里讲的律法是神定的。这个律法不是讲法律，法律是人定的。这里所圣经所说的 law， 包括从神来的一切写明了的诫命，还有没有写明了的良心，都叫做律法。我们是有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的。可是我们并不是说良心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不，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所谓清洁的良心呢，实际上可以翻译成没有律法的良心。你说没有律法的良心还清洁，那不法无天呢？
那这是不是有牵涉到一个问题？说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用律法在管人，后来耶稣来了，发现说律法不是最好的方式。
你这话一讲就不像圣经的话，就像你的话。你先不要急，我每个礼拜都需要跟你讲，别急，别急，好吧？你老是急着用自己的办法去归档，你会把自己搞混掉。教你做馒头有十个步骤，你都看了一半，你说那我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别讲，你别讲，先等他做完嘛。好吧，你看，好，我们先把它念过去啊。这个大概的思想是这样。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个叫做犯罪的解剖学，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讲了灵魂的解剖学，这个也是很精彩很精彩的。犯罪的顺序是什么？你这个人活在你的肉体，活在你的肢体里面，你肢体里面有没有恶欲啊？
有。
你有一些欲，但是那个是恶不是恶，其实你自己不知道的，你自己不知道的，直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律法来，妈妈说不可以，越说不可以呢，你里面就有一个什么越强的一个恶欲出来，而且在你的肢体中发动，就使你所谓结成死亡的果子，其实是什么？就是顺从肉体而行，顺从罪而行。你什么东西顺从罪而行啊？你的肉体到最后会过去，会过去。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你说夫妻中间有一个人犯了淫乱，那个犯淫乱的人平常一定先想这个事，他不可能完全不想这个事，这个事对他有刺激，有引诱，有幻想，他一定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发动发动发动，到了最后他的肢体就随着去了，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切的罪其实都是借着这个顺序来的。那这里面有一个螺丝钉，你要能够把它拿得掉的话，是哪一个螺丝钉呢？其实是律法，不是别的。我们都以为是啊，恶欲把它拿掉，或者肢体把它管住 ，no， 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前面讲什么？前面讲什么？你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你归于律法，你就结成死亡的果子。对，就是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对起来的。但是我们先往下走，我们先往下走。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他这次又多了一个动词，什么？捆我们的律法，对不对？上次说律法是干什么？
管
人的。然后就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他每次讲一样的东西，他会换不一样的词给你。我们刚才说有没有在想另外一个字啊？律法管人啊，好不好？好啊，还没想出另外一个字，想不出来，他就说还有一个字，捆，在捆我们的律法上。 非常非常的形象，他让你动弹不得，你就一直觉得你在这里捆。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个东西在捆你？因为你其实你的肢体中已经有了一个恶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讲嘛，圣经也说这个律法在普通人来讲其实就是良心。很多人说我这个人是凭着良心做事的，那已经完蛋了。他的这个已经是太糊涂的说法。因为良心像什么？良心像警报器嘛，良心像火警铃。你没冒烟，火警铃是不会响。你要是不是个罪人，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良心。你怎么会说你一天到晚凭着良心做事，对不对？因为你的良心在捆着你，你觉得它在捆着你，你一直有一个恶意要往别的地方去。但你觉得因为这个天知地知你知我，是因为良心的关系，因为怕对不起人，因为怕人家说话，所以是不是我把自己捆住。现在啊，我们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干什么？第一，死了；第二，现今就脱离了。顺序很重要。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你要加一个实事是什么？已经死了。那么现今就怎么样？
律法就管不了。
现今你就脱离了律法。再说一次啊，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已经在我们的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个死要一次死还是多次死啊？
一次。
所以受洗的时候啊，有的传道人会跟你讲啊，受洗只有一次，这一次的受洗就要成为你天天生活的根基，并且我给你洗了一次呢，我就不能够 unbaptize you， 我不能再把你弄干了。我有个办法让你归入基督的死，可是我没有一个办法让你再出来。怎么高速的离心机转不开了？这个死只有一次。我既然曾经一次在捆我的律法上死了，那么我就应该现今就应该怎么样？脱离了律法。你慢慢会知道这事情有多重要。为什么教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给他开一堂出信造就？基督徒啊，十一奉献啊，准时聚会，穿戴整齐啊，不要看球，是不是？
这都是律法，
这当然都是律法，这当然都是律法。你是让他脱离了这个律法，你是让他得自由。可是我们一想，那怎么行呢？那不就是胡作非为吗？你就是不认识主才会这样子。弟兄姐妹是这样，你越给他自由，他其实他怎么样，长得越好，因为是圣灵在他里边，他里面不是没有圣灵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什么事情都要管，我们要代替圣灵说话，我们要确定他得救，确定他里面有圣灵，还要教他说你怎么听圣灵的声音啊？那你不会听之前，我先告诉你怎么做，是不是？怎么穿衣服，怎么说话，怎么结婚，通通都来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我们大家都是在捆我的律法上死了。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他是得到了一个100%的什么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事？什么自由？在律法上宣告怎么样？自由，自由到什么地步啊？几乎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居住。你说这是天赋世界，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碰到一棵橘子树，我爱吃，我摘起来，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你为什么不吃呢？不是因为那不是你天赋的，而是因为什么？你不让别人办到。因为你说的那不是这样的吗？我今天我没饭吃，我跑到袁老师家，袁老师家你冰箱有什么东西？袁老师跟我怎么讲？冰箱打开随便吃，都是你的，都没问题啊。本来整个世界都已经是我们的，你说我到你家不能这样做吗？肯定这样做了。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了，我们不再有什么不可不可不可，因为我们彼此那个相爱的心很强，我没有害你的心，你也没有占我便宜的心。别人看见你怎么天天去他家吃饭，哎，我吃得很开心啊，他请客也请得很开心。就是我们做福音聚会就这样，总是有一批人他来做，你们一吃饭我就不要来，那7:30唱歌你7:30来吧，没有一个来的，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他只是拿这个做借口。
嗯，
因为他看别人来吃饭吃得太安心了，他不高兴。其实爱是没有禁止的，我们是回家吃饭，我们就算说海外的中国人在一起吃个晚饭有什么不可以？我招待学生吃饭，你干嘛要把这件事情弄脏？干嘛要定罪？你可以不要来，可以不要吃，可以不要烧，但这本是一件美事。谁开始说这件事情不美，那个人有问题。 他跟你说我就是你们不吃饭我就来，那你就跟他讲说你七点半来，保证他不来。从来没有一个这样来的，几乎是没有的。但信主之后不太一样了，在做福音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啊，来了的话他也不信主。好了，扯远了，我们脱离了律法，你必须第一在捆我的律法上曾经这样死了，那是因为基督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律法，成了律法的咒诅，我们进去，他死就把所有的人从律法里面赎了出来，当我与他同死的时候，我就在律法上死了，就律法不再捆我了。第二，我脱离了律法。第三，你才能够干什么？叫我们服侍主。这个服侍主是按着什么？按着灵的新样，不是按着什么字儿的旧样。但是直着翻是这么说的，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着字句的旧样。所谓字句就是写下来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是按着这个方式奉主，不是的啊！你每逢什么时候要干什么，要奉十分之一，通通都是什么字句。圣灵的新样是什么？哦，那要另外开门课，另外开退休会。圣灵的新样是什么？不，基督说我已经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那个就是什么？对呀，保罗说我给你们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有没有？彼得有没有说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有哦，没有一个不这么讲。好了，到目前串得下来了吗？串得下来了吗？弟兄们，我是对着你们明白律法的人说，岂不知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正如一个女人有了丈夫，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就受丈夫律法的管辖。丈夫若死了，啊，她就脱离了这个律法。啊，丈夫若活着的时候，她若归于别人，她就是淫妇。丈夫若死了，她既然脱离了这个律法，她虽然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这样，借着基督的身体，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叫你们归于别人，
不是，
就是什么？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从前，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怎么样？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但我们怎样？既然一次曾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不是按着字句或者说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着什么？按着圣灵或者是灵的新样。现在听懂了吗？你回到这个原始状态，你能把它写下来，你大概就懂了。那还要说什么呢？他就怕我们还会搞糊涂。他说照这样说律法是不是不好？良心是不是不好？因为你既然不要凭着律法，你看你没想到他都替你变好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便不知何为罪。这个话一定要明白，你要带领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你越给他律法，你越告诉他说你要守时啊，你要守十分之一啊，他这个人根本还在打工，他还在做学生，你说做基督徒一定要奉献啊，你不奉献就不爱主啊，你就是把这个弟兄弄死掉。没有人叫我们这样教导，你就是急着要别人都学你的样子，所以你可以跟自己讲说我带了一个好门徒起来。根本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他不是这么搞的，对不对？他不是这么搞的。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当你这样去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弟兄姐妹马上就开始觉得说，哎呦，我做基督徒很不够格。我们有没有人没信主之前就说我还不够做基督徒？因为为什么？我不情愿十分之一奉献。他老觉得他是一个次等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不对？你给他一个什么，他心里面已经开始干什么？还没走路已经开始干什么了？定罪。这个罪一活他就死了，这是等一下他会说的。你不能让这个罪有发酵的机会，你根本不要把这些东西摆在弟兄姐妹中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他不是说没有律法不讲你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贪心，而是你就不认识什么叫做贪心。这个认识一下从你里边知道，就好像当初夏娃犯罪的时候是一样的。魔鬼说你们就能够明白分辨什么善恶，就能够如神一样。一下子他们分辨了善恶有没有？分辨了这件事情如神，其他东西怎么样？通通不如神了。他一个经历里面的明白，不可起贪心。什么叫贪心？当我去贪心的时候，我一下子有了一个100%的明白。这一辈子我不会忘记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不可发脾气，有没有人忘记说我忘记什么是发脾气的定义？没有人会忘记的。不可以好色邪荡，有没有人会忘记说哎呦我跟那个学那个三角数学一样，什么是 sine cosine 的什么是我女儿这几天还在笑我，她在问我那是什么，我说哎我从初中就忘了她说你连那个都不会，我真忘了嘛。可是我不会忘记什么叫做贪心，什么叫做淫荡，什么叫做自私，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为什么？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你主观这里面恶欲一出来贴上标签非常非常清楚，一辈子不会搞错，不会归错党的。你要归党错那是故意的，死不认账，是不是？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不是说你没有贪心，而这时候你一下子认识了贪心是什么。当你这样子认识贪心是什么的时候，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这讲得太精彩了，哇好热闹。看我们过去所谓成长的一生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这样。男孩子长大念书的时候，很多女孩子现在都不晓得，你男孩子长大念书的时候满脑子就是想着女孩。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中学小学的时候。
但这跟戒命有什么关系呢？
哎，
就是男孩子这个。
你当然啦，我们是不是在一个色情泛滥的社会说这是好的？没有啊，我们那时候哪有这种方便上网，是不是？那时候我们叫做黄色小说，或者是我们叫做小本的，那全班男生就传着看呢。
老
师说，
老师说不许看。
老师不用说不许看，没人明目张胆的看的，对不对？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已经知道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什么春宫图画啊，那小男生小时候都是在搞
的。戒命，那就是说对小孩子来说他怎么知道呢？如果
没有人
告诉他，
你养三个儿子你当然晓得。良心
告诉他们，
不是良心是神写在人里边，而且他跟你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他肯定有反应的，对不对？你说这个 Joyce 抢他姐姐的东西，他难道不知道那是错的吗？他当然知道是错的，他爸妈不是没反应啊，就你周围的人一定有反应，你姐姐哭了，你妹妹哭了，她有反应啊，对吧？你看你那小儿子抢他哥哥那个东西，呱呱呱的就抱了，
对呀、啊，然后我
好狠呐、啊！
你叫他就赶紧说我错了，错了。
哦，他会说你错了，错了。
啊，然后这样接着抢
了。哦，真的，这么有意思。
对对对，那是真的是，这不用跟他说。
是啊，
是知道是错。
他里面还是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真的是神摆在里面。对不对？这个机制怎么样开始贴上标签？这个叫做贪心，那个叫做自私，这个叫做愤怒，那个叫做好色。罪借着诸般的诫命，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能够把所有的律法的背后呢，都变成你犯罪的机会，而且它一定让你犯罪，很可怕的。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这个所谓的我以前到底是讲他信主以前还是他小的时候，其实无所谓。总之我们曾经还有一个所谓什么天真无瑕的时候，小男生啊小女生啊，你的3岁以前啊或者2岁以前啊，你脱得光光摆游泳池里面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的。什么时候有关系了？长大了，诸般的诫命在他里头发动，我们知罪了。
这个界面哈，又让我想到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常常我们会下定论说，你这个人有神经病，你这个人就是不专心，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是把它定义的，已经把这个定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执嘛，就算一个孩子在美国是什么孩子，他都给你贴上标签，这个是 learning disability。对不对？那个是 attention deficit
gifted， 这个是 gifted，
对，这个是 gifted， 那个是 talented，
这是超。
其实有没有这个必要？那个真的是
有
对，有点见仁见智。因为这个一旦被贴上这个 label 之后是很麻烦，它真的是很麻烦。小孩子不管他有什么问题，你还是稍微慢一点，别以为这个美国的专家真的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很多时候他这一个名字给你摆下去啊，那你麻烦的不得了，你跟一辈子的啊，挺讨厌的。
这
个
律法跟诫命
有什么？诫命尤其是讲到律法里面所说的不可的那个东西，叫做诫嘛，十诫，十诫。律法就包括了很多很多很多了，是不是？你要守安息日啊，你要这个，你要那个，每一个都变成捆我们的、管我们。但是对我们，不是犹太人的，我们有所谓的良心，有所谓的社会的律法，有所谓道德的律法，一样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以为是礼教，以为是好的，固然是不错，可是你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不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不讲还好，一讲了。就更要听了，更要听了。罪借着诸般的什么礼教也可以在我们里面发，诸般的良心、诸般的道德规范都可以在你里面发动。本来没有这个律法在的时候，没有这些的礼教，没有这些的良心，所以有人就提倡返璞归真了，包括老子的想法。可是你这个是不实际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有规矩的社会。已经犯了罪了，我们已经里边已经有良心，我们已经是罪人。诫命一来，什么东西活了？罪活了，你死了。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你要带领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养出强壮的弟兄姐妹来？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你不要一天到晚给他戒了。诫命一来，他就怎么样？死了，他里面的罪活了。他做得到，他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他做不到，他找理由，是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果弟兄姐妹不愿意来聚会，我们自己应该反省，他为什么不来？是不是？你应该去帮助他。他说小孩子弄不好，不好意思来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教会聚会太无聊了，他真的不想来，那你怪他干什么？对不对？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他为什么说呢？本来叫人活的诫命，这个是有典故的，因为神把诫命赐给摩西的时候，就说人若怎么样？遵循这些话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能不能办法，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啊。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嘿嘿嘿，他这有两个非常形象化的动词，一个是什么？诫命引诱我，还有一个是什么？杀了我。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小孩的话，妈妈说这个糖不可以吃，妈妈一走，他就开始在想，他那个想是什么？受引诱，受什么东西引诱啊？是受诫命引诱，受罪引诱啊？就罪接着诫命就引诱他，引诱他。什么叫做杀了他呢？什么时候这个引诱停止了？他把那个糖拿到，他就停止了。对，那个叫做死了。你失败了吗？你失败了吗？这是这段圣经难读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这个死啊有好几个意义。前面讲借着基督的死，我在诫命上死了，他现在又把这种顺着罪去，让肢体中犯罪的这个律胜过我，他也把它叫做什么？是把它叫做死。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因罪这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然后才接到我们底下讲啊，你把这段读懂了，再去读底下的东西会清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就是先思想一个问题：你无论你要胜过的东西是什么，你第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从那个诫命底下出来。
那具体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律法到底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就替这个泰戈尔想个办法，好吧？
对，
假设他是个基督徒，他像这个全世界第一名的高尔夫球明星，找了全世界最漂亮的模特儿做太太，可是他不够，他要去外面乱找女人，找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然后照着美国现在的传统，他就出来给逮到了，发表了记者招待会，
他要很久
的，是啊，那这个记者招待会要说什么，你都可以想到了。他有性癖，对，他有性瘾，对，他是有病，所以他要去 check into the hospital 接受治疗。
嗯，对。
那治疗好了没有呢？别再问了，现在打球了，要卖 Nike 鞋了，不能再问了，是不是？
连那个大牧师犯了这个，
他们都是这 样,
这样，
他们都是这样子讲，这都是有这么好 rehab。 如果你是他的 rehab， 你怎么治疗他？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现在来了，不管他前面说了一些什么，这东西怎么治吧。
那那个牧师他就没有讲说我肉体犯的罪不是我犯的罪，他如果这样讲不是也很好啊，应该是了解他的罪。
不，那个东西固然是这样是不错了，可是那个东西不是表示你没有责任，你的责任是你让肉体，你顺从了肉体而行，你没办法让你的肉体变得更好。你要知道肉体一旦坏掉啊，它不见得会变好，明白这意思吗？
我觉得哈，
嗯，
按照这上面讲，
杨老师上面讲什么？
他是说，既然是诫命或者律法，
对
，OK， 然后罪就借着诫命跟律法引诱你，然后使你犯罪，使你堕落，对不
对？
那么像是开过悟的话，你就跟他讲说，随便你，人家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百无禁忌是吧？
百无禁忌，没有什么诫命，诫命随便你。
那你觉得你这样百无禁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就不会了。
真的、啊？你太太就在摇头了。
随便罪不会，罪是本身我们就有不会消失的嘛，对不对？
嗯。
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保罗讲的就是说，罪是永远在那边，他有时候是躲藏的，有时候是这个就出来了，对不对？
嗯嗯。
怎么出来呢？就是当这个诫命，当这个诫命出来的时候，当叫你不要贪心，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律法出来之后，他就借着这个东西使你跌倒。罪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身上永远都有罪。
对，他刚才讲的非常简单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以下，
对，
乃在什么？
对，恩典
之下。你要治 Tiger Wood 你怎么治？
我觉得 Tiger Wood 还是在立法之下，他就是为了要讨好他太太，为了讨好他的球迷，为了讨好他的钱包，他就做一些选择，其实他还是没有
治。那你现在怎么帮他？你主要是怎么帮他？
他可以自由，可是他必须要用对的东西装进他的自由里。自由
你可以怎么帮他？你假如是带门徒啊，他现在
假设他是个听话的基督徒哈。
哎哎，对
对，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你首先你要照着圣经的话来判，可是判的时候你不要判错。所谓自由，不是说把是不是罪这个界限都分掉了，
嗯，
那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得自由不是为了要放纵情欲，情欲仍然是情欲，错仍然是错的。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这个不愿意犯错的心呢、啊，成为我的主导，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哎，我本来就是想继续这样混下去，现在你们这么一说，我更方便了，那可不是这么回事。
是反百无禁忌。
对对，所以它不是百无禁忌，而是说你怎么样不再掉在这个反百的境界底下，怎么样的诸般借着诸般的诫命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你想不想胜过？你如果想胜过，而不是只是想说，哎、啊，为了太太，为了钱包，为了球迷的话呢？你是真真正正想从这个罪里边出来的话，那你要怎么帮他？
他需要个革命。
怎么革嘛？对任何一个有瘾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或者任何一个在罪里边的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承认那是错的，那是第一件事情，他得所谓的愿意悔改。你愿意悔改跟从那个毛病里面出来是两回事情哦。他有的时候出不来，你要怎么办？你怎么样才可以帮他？这是我们面对在带领基督徒的时候一样的问题。他可能是小事儿，你怎么样让一个人，尽管他也重生，他也得救了啊，基本上道理没问题，他也受洗了，你怎么样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强壮的门徒？如果不是走诫命、走律法的办法，你怎么样做？
基督中心他们用什么办法？跟基督中心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
不容易，不容易。戒毒中心，
戒毒中心应该是一样的。首先，你要对这个毒药有一定的。
戒毒中心可以给你一个成功的开始，可是很多人哪怕他有很清楚重生的经历，他还是可能掉回去。你不能光看他表面的统计数字，当然是绝对是一个人。戒毒中心只是让你认识主，而且借着这个主的恩典呢，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让你从里面出来。你怎么样继续保持出来，不掉回去？哎呦，不容易。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同性恋也是，他出来他怎么掉回去？
首先他要认识自己是个是这方面是罪。
对，他认识了，他也想出来。
你这个罪要真正的是在众人面前来悔改。
可是你知道这就是麻烦，因为我认识他是罪的时候，我认识他是罪的时候，这个东西一方面来讲也成了我的一个不可，成了我的一个诫命。 这个诫命呢就会往往还会有机会在我里面有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生。差不多快要讲到点上了。
对，离开那个机会，不要有那个一些发动的机会。
怎么样
你要带着他，你要带着他，你要陪着他顺从圣灵而行，你要带着他活在恩典底下，你带着他，你得陪着他，周围的人，周围的人真的是这样，他得给啊，他得给跟着。
那没有人，那你讲的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个，
因为
陪着他那个那个
陪着他
这段，他也一样陪啊。
哎，不一样，不一样
啊！
什么时候他不在律法底下，还是一样？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只有在恩典底下，在一个活生生的恩典底下的时候，他就不在律法底下。当他天天慢慢学会怎么样在恩典底下活的时候。以后啊，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根本就忘记他还要不要去抽烟，要不要去犯罪这种东西。你是让他远离，拉出一个距离来，这个距离是非常重要的，让他尝到所谓主恩的滋味，跟着走，非常非常重要。没错，没错。你们真真正正在教会里面忙起来，整个新生一批批的来的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了。你根本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犯罪，
真的是没有时间。你这个门徒也是这样，你看着大家，他们那时候是一个礼拜整个屋子好几组就这样讲完了，他们刚刚信主，前面几个就要上去做总结啊，这个那你他能不读圣经吗？一下子就读上来了。
这个还是和那个有瘾是怎么样的？
其实也是一样，你带着他远离，他会忘记，他会发现说，哎呦，我已经三个小时没想到我要抽烟了，你知道吗？他开始给他自己有点信心，而且他知道他要知道他跌倒了怎么办。你知道
吗？
那当然可怜呐、啊，
他
对啊，他摔倒了也不敢讲啊。那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整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成圣。
他们的关系，
对，
他们的关系是亲。
他没有东西，他真正能帮他是他太太。可是太太一碰到这种事情，他就把你拒绝掉了。你再也不要碰我，你越不让你丈夫碰你，你丈夫越是问题越大，你知道吗？救人家从瘾里面出来，从罪恶里面出来，在教会里面扶持基督徒，一个办法，你就带着他们走，带着他们做，让他们服侍的开开心心，无论做什么啊，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会觉得，你如果好好的预备领诗歌的好好的预备，那就是唱那么几首，你真的是好好的预备，让大家唱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唱诗歌，讲到好好的预备，就照着圣经照着天上的道理讲，让大家受感动，查经也是一样，什么事情好好的来，弟兄姐妹根本就长不坏，弟兄姐妹之所以不愿意来到团契，不愿意来到教会，因为他在里面他觉得我看不见那个真实的榜样，而且你没有给他一个足够的空间，他一定很快他就有一些律法来要求他自己，你也把他律法不断的给他撤掉，他说我没十分之一，你说没关系，吃饭吃够了才会烧饭，真的是这样，你得先享受了神家的丰富，你慢慢才知道你的奉献有什么价值。那很多人就跟我讲了，我也说过好几次了啊，尤其台港的这些北美教会的牧师最喜欢讲，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啊，就是奉献的事情上没有学习，胡扯八道，他们只是因为看觉得他所奉献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我是弄到牧师的薪水，我就是弄到盖个堂，那无底洞干什么？给你真真正正有需要的时候，那根本不是问题，只是我们觉得我的奉献好像没什么价值，你知道吗？一个弟兄当他开始信主的时候，你要操练他奉献，你一定要有值得他奉献的事情，那根本就不是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像我们最早在德沃森开始做菜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自己人做给自己人吃，他们自己几家人开始组织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就要在一起吃饭。吃饭我还记得一个姓陈的弟兄，他是做见证，他就说他第一天他要做汤，他就把他家里面所有舍不得吃的罐头啊，好东西啊，一股脑都倒到了汤里，一面倒一面担心。他们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嘛，就是这样长起来的。你在教会里面不能就是说，啊，你小弟弟就是瘦，就是你要给他 足够的服侍，足够的被服侍，慢慢让他在这个不是律法的条文里面，能够环境里面长出来。我们不是一上台就说你们要准时啊，你们要穿衣服要整齐啊，你们要把主放在心里啊，你自己没办法把主带到我们中间来，你干嘛叫弟兄姐妹来寻求主？对不对？所以这是整个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律法。无论从我们自己的毛病，从带领门徒来讲，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你不懂可麻烦了，其他事情你都可以做对了，但是你中间要是还有一个律法在那里做你的王的话，不可能的。你说我的问题是啊，我要看色情或者我要抽烟啊，不是，那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你太闲了，基本的问题都是你太闲了，真的，你还有时间犯罪，你没有做到更有意思的事情，让你把这个东西丢下来了，就好了嘛，就好了嘛。你说夫妻为什么不吵架？因为他们中间有更有味道的事情，你把那个东西拿掉，谁都吵架。你更有味道的事情在中间呢，怎么吵吵不坏呢？你看教会里面的美满夫妻，他们一定是一起服侍，或者有的美满夫妻，他们是一起做生意做得很开心，他们有一个目标，那个东西让他们其他的问题被盖过去，一样的。对，为什么我们说要建教会，要服侍弟兄姐妹，一定要开许许多多服侍的门，直接让他在服侍里面经历到主的恩典就行了，很简单，很轻省。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不要怕，好像圣灵不会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这是最要命的。啊，一个人得救了，我马上过去 make sure 他得救了哈。哎呦，这真是麻烦了。对，啊，一看一个弟兄在奉献，马上去考虑，你知道不知道奉献的原则哈？那一个人要唱诗班，你说还没有信酬，还没有受洗的不能够参加服事，你到底有多少的律法在你们中间？
那那个在
播饼
的时候，有些人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
那个不太一样。对，那个不是律法，就是你讲的时候也不要把它讲成律法，这是很重要的。所以 Kim 有一个做法，他基本上是说，你要知道是什么，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血啊。你要是拿了这个饼，就表示你接受它。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这是很聪明。你要是还没有决定要接受它，你就不要领。你要是觉得你自己已经接受他，
是有责任的，就是。
我说当然，我看你领，我要问你，赶快来问你要不要受洗了。你现在已经接受了，没有怎么样的，
只有意义了。
因为他会把这个事情当成慎重，人家不受洗不是因为他，因为他慎重，很多人是因为他慎重不受洗，不是因为他不信不受洗。你要讲就很客气的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请你暂时让你传过去。你只要给他加点别的话，像上个礼拜我就在讲说，难道你要一辈子就从这个饼从你前面传过去？怎样讲鼓励的话，而不要就是变成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是最糟糕的。凡是还没有受洗的，请你暂时不要领，这是很难听的。人家来是很难听的，为什么我不行？我不够资格嘛，对不对？其实教会什么事情都是开明的，只是说，如果还没有受洗，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吃饭，福音朋友他也要带菜，那你就需要跟他讲一讲。为什么要跟他讲一讲呢？因为第一，他现在这样做，他做不久。而且他做了以后，他做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对于不做的人他会很不开心。这个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可以一直做，我喜欢做，我们是家长嘛，对不对？我们是家长，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要你就做一点点，你要想你做别人看你没做他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大概有个规矩，信主了才能做，好不好？你赶快信主，你跟我们一起，绝对你爱做多少你做多少，这样就比较鼓励他。那回到我们现实的教会里边，各门都要开，大哥哥大姐姐像你教主日学一定要有点压力，好好的教，好好的准备，底下弟兄姐妹他就学会读圣经，他就起来了啊。为什么我很不赞成去买菜，就是刚信主的弟兄别的服事不会做，主日学就会派去拿菜，主日学就会派去拿菜，他实在应该去练练好好的去，他真的需要好，他不能够这样，因为他从来不进来的。他既然等一下要拿出来，从主日他就开始聊天，你不如带着他做，就做一点点也好。你没有这些服事的恩典，他就有一大堆的律法在他的生活，因为他太闲了。我们需要不断的找事情给他们做，不要让他们活在律法底下。他不长的时候，你就会越多的律法给他。不不不，你要越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在服事里面。这恩典不是说坐享其成，这恩典是在服事里面。 好了，差不多这就是这一段整个的我们的一个思想。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也是一样，你可以说不是把律法去掉百无禁忌，但是你知道怎么样活在恩典以下，不要活在律法之下。所谓恩典，他们讲的很有道理，一个水龙头啊，你这头不开那头不进的。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吗？怎么样成为恩典，就是五饼二鱼的，不单拨开要分出去，而且是照着众人所要的分出去，那个叫做恩典。你越是这样就越有恩典，你越是算我自己有几块饼几块鱼，你就在律法底下你出去了。所以这个恩典是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你为什么要向神大大张口？你不需要大大张口，我们本来在世上就是受苦，没什么好求的，对不对？做见证应该的。那为什么大大张口？需要外面的需要，别人的需要，把自己写了嘛，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多人的书家，这时候恩典就大量的来。这恩典一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犯罪，然后等你想起来的时候，那个罪已经离你好远好远了，没有味道了，它失色了。
但是
要活在恩典底下，不单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实际际，你活在恩典底下，你就不会活在律法底下。你一活在律法底下，不可避免不在你手上控制的事情就是什么？罪。因着律法就借着诸般的诫命在我里头发的，你没办法躲这个东西。弟兄姐妹越强壮，这个律法越少。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到最后也是，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
恩惠慈爱随着我。
已经不是他的杖他的竿了，你知道吧？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一段你要是这段读懂了，你再把前后连起来，再把它背起来，你慢慢就会开始明白了。这些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些秘诀，就关于胜过罪，罪怎么样不做我们的主。